每天醒来，我都希望自己处于好状态，面对未来挑战。
哦，闹钟总是有其他想法，打乱了日常步调。
生活难免会被内心的声音干扰，失去原有的自我而宕机。这时来两粒 Extra 无糖口香糖，重新找回自我状态。
随身携带 Extra 无糖口香糖，摒除内心的杂音，
用自己独有的节奏创造自己的生活。
我们都喜欢那个最自在的自己。
Extra 嚼出你的好状态，
即日起至5月14号止，
于 7-Eleven 购买 Extra 实力调装口香糖，单件只要17元哦。
今天是2024年4月22日，欢迎来到囧囧电台。有没有听到我的声音有点疲惫啊？对，我从首尔回来之后，我之前去了5天4夜的首尔，说是5天4夜嘛，但实际上因为第一天出发是在晚上的飞机，然后到的时候凌晨了，最后一天呢也是晚上的飞机，然后回来的时候是台北，那他确实把最后一天也算进那个5天的行程内，所以实际上去头去尾啊也就差不多玩了3天多吧。那这是一个低价团，后来我才知道说去韩国啊之类的这种以休品为主要活动的城市，很多人他们到这个团费相对来低的旅行就是要去购物站哦，就是因为这些导游或是领队其实上没有底薪，所以需要靠去购物站买买买的分润来提供的足够的酬劳，所以他们才会这么便宜。好，这次我不知道，所以才买了一个低价团，结果就一直被催购，没有想到就我跟我的家人都花了比预期中还要多的钱，所以我都回来就快要一个礼拜了，感觉就还是没有休息好，但是心情是蛮愉快的，毕竟嘛出国旅行，然后是很久违的跟家人一起旅行，以前都是我妈妈带我出国，虽然她那个时候不太常在家，她不是很喜欢看小孩啦，但是因为以前我爸妈就他们那个时候因为创业，所以还财务上蛮有宽裕的，就会带小朋友想去体验一些新鲜事。好，总之呢，就虽然我跟我的家人并不亲近，但是这次还是跟他们一起出去玩，然后在一路上呢就当然发生了很多很多的困难哦，感觉好像带着两个老人出去哦，一个是就是在家无业的人，然后另外一个呢是已经退休打零工，可是我觉得就是我妈妈她可能因为年纪已经60几岁了，就终于出现了很多长辈的一些我觉得认知啊沟通上的不是很顺利的地方。那也因为呢我跟我妈这样子上一次有稍微比较久一点的相处，也是很久以前，可能快要10年以前的事，所以这次难得有机会跟她长时间相处，就冲击蛮大的，遇到了很多的状况，但是总体来讲这个旅行还是顺顺利利地完成了。好，那今天呢，今天是截取直播内容，我们就跟各位讲一下首先从韩国回来的感想哦。有人跟我提到说韩国人的容貌焦虑问题啊，这的确是哦，在他们光鲜亮丽的外表之下，这是一个不得忽视的问题。我就讲啊，我在Threads上面就说啊，我从首尔回来，然后在台北一下飞机，我的那个视野啊顿时就像是图形设定刷一下，就是从高画质改成低画质，突然之间画风突变哦。就台湾的男生因为普遍比较不修边幅嘛，所以就画风非常的潦草，我就真的是那么冲击的感受。首尔尤其是城市中心的市容相当的赏心悦目，就是街道绿化的部分都漂漂亮亮的哦，男女生啊，不管是妆法啊仪表啊服装啊还是体态的部分都算管理的蛮好的，你就是看到他们几乎是没有什么油腻的胖子啊，不会说完全找不到胖子，但是几乎没有胖子，而且很多男生啊一看那就是有练过的哦，这个有健身的人很多，我不知道是不是只有首尔这样子啊，但光是看首尔就你可以看得到说现代他们的容貌焦虑非常严重，跟他们的整个出口的文化整个社会风气改变都有关系。我看到的是还蛮明确，有些高中生也是妆容非常的完整，连男生的高中生都有化妆的，甚至你可以看得出来学生那个脸都应该是有整形的。我要先说明我的立场，我不是说一个人他一定得漂漂亮亮还是怎么样，但是我觉得像是身材管理啊容貌啊发型的部分啊，至少哦每个人都是有能力，我是说就是你的行为能力正常的话，你应该是有能力把它弄得干干爽爽干干净净，有稍微 settle 过啊会让人感觉到舒服清新，这起码是算是你对对方的一个尊重吧。我很受不了的是哦，我跟另外一个人见面，不管我们是不是要交往啊是朋友也好还是工作的场合也好，我觉得就算是普通 朋友啊，我跟普通人有出去，如果说没有熟到是称兄道弟啊，穿一条裤子长大的人的话，我还是希望跟我有一点点距离的朋友在要跟我见面的时候是要稍微整理一下自己的外表的，不要跟我穿吊嘎什么的，那个真的是觉得不太妥当，你知道吗？因为就是我没有想要看，我不想要看到别人的肌肤露出那么多，而且就是因为我跟你不熟啊，那有些人穿那么暴露可能还有味道啊，或是黏黏的头发如果不打理一下，在那个情境下呢，我就会觉得好像对方不太尊重我，是有点冒犯的，你们懂那种感觉吗？所以在社群上有很多男生可能会辩护讲说，哦，因为台湾的天气很热啊，台湾男生都没有办法打扮。可是这样讲很奇怪，台湾男生不打扮是因为气候热吗？好，那你说那台湾女生怎么活啊？台湾女生难道有随身带冷气机扛在身上吗？没有吧，台湾女生也是一样觉得热啊，可是台湾女生也是会好好的整理自己吧，大部分来讲那个平均水准比男生高太多了，所以我觉得这是要有一个基本的吧，就首尔有点过头了，但是台湾的男生啊，或是有部分的女生其实都蛮有这个改善的空间的。好，然后在留言区马上就有人偏见讲说直男才不会化妆，或者说直男化妆不好。诶，你就算男士就算是在台湾你也可以看到直男有化妆好吗？对，但是不是化大浓妆啊，就是可能有修一下眉啊，稍微铺一下隔离啊，哦，甚至有一点点淡淡的那个叫什么粉饼之类的哦。然后讲到韩国人身材的部分哦，我这件事其实有点惊讶，因为在我们印象中我们会觉得韩国人就是吃炸鸡还有烧肉嘛，韩国的炸鸡跟烧肉很有名，但实际上呢，韩国以前哦，在长期的这个农业社会时代，就是整个国家大部分人都很贫穷的时候，其实大部分是吃不起肉的，尤其他们一开始是佛教建国，后来又转为儒家嘛，所以呢早期其实不仅不杀生不吃肉，然后而且特别不喜欢吃猪，然后也没有像现在这样子啊，现在他们烧肉都是在吃猪肉，就是因为他们有这样子的历史渊源，就基本上他是有点佛教建国，然后以前又很贫穷吃不起肉，虽然现在就是在融入了许多国家的饮食文化之后炸鸡有名烧肉有名，可是我们知道韩国的那些食物有名不等于当地人一天到晚都在吃这些东西啊，那种很精致的食物多油的食物大概就一两周吃一次，韩国人平时的饮食其实是偏清淡的，你要问他们家常菜吃什么，就是豆芽菜啊，海带汤啊，泡菜泡菜泡菜，很多的泡菜，然后基本上呢是没有炒菜的哦，他们没有炒菜文化，因为他们就没有这种绿色的蔬菜，就是因为那个纬度比较高，他们高丽菜很多，所以都做成泡菜嘛，就以前在天气一冷都没有办法收成蔬菜，所以他们就把高丽菜保存成泡菜，然后青色的蔬菜是几乎没有。有一个统计是说韩国油的食用油的量可能一公升嘛，他们一公升的食用油，台湾人的话我想一公升的食用油就如果你有时候要拿来炸东西哦，有时候做一些炒的料理的话，你可能一公升就是用一年左右吧，在韩国的家庭呢，一公升的油可能连十年都用不完，所以他们的用油是台湾人的十分之一，也就是说他们对油的摄取量，动物的这种油摄取的量是台湾人的十分之一，那你看他们这样子要怎么胖啊，煎个蛋都是拿香油来煎的，因为很少用食用油，摄取油非常非常的少，连盐这个东西哦，搞不好摄取的都没有台湾这么多，你看台湾人我们很多的小吃有时候其实是重油重咸的，所以这件事情呢，我听当地人说之后真的仔细观察我才发现哦，这的确是有一些韩国人在步入中年以后他会有一些肚子，可是普遍来讲你很难看到还没有到那个年纪的人出现的肥态，他们大部分的体态其实维持的蛮健康的，就是真的因为是平时是少油少盐，加上那个炸鸡啊烧肉啊都是偶尔来吃一下的，不是像我们台湾人就无肉不欢啊。再来关于韩国人他们的身高算是在东亚的国家来讲算是最高的哦，听说是受惠于人参的营养，那为什么是在近年来比较高，其实高丽人种本来就高嘛，然后以前穷的时候呢人参是有钱人和高官贵族吃的，直到现在经济发展的比较好之后，这种东西平民也能够摄取了，那人参顾眼睛啊，眼睛很好啊，皮肤很好啊，人参是百草之王嘛，人参的营养价值非常非常高，那么他们虽然不是天天吃，但是这个珍贵的食材对他们来讲成本相对低，食用的几率也是比外国人都要高得多，因为常常能够吃到这种非常非常高营养价值的百草之王，所以呢他们的确就是几乎不戴眼镜，或是可能太过外表，就算有近视的人也是戴隐眼，但是真的大部分人我看到他们不戴眼镜，而眼睛都是很明亮的，虽然是单眼皮小小的，但是眼睛很明亮，气色很红润，皮肤超级好超弹润，当然皮肤好的原因可能是因为温带气候啊，再加上呢他们那个除了人参之外哦，当地有一个特产叫做栀居树和奶鸡草，这两个东西是很著名的保肝药材，也可以拿来解酒，这个是几乎他们全民都一定会接触到的中药， 你看，如果人的皮肤看起来要状况好嘛，你首先你气色要红润嘛，平时就是要少油少盐少糖，你的心血管机能要好，然后肝要够好，气色才会好嘛，就跟他们这个当地的饮食特色有关。对，聊天室有人说到韩国人不是超爱喝酒的吗？他们超爱喝酒，喝起来就是跟日本人一样，跟鬼一样。那韩国的酒鬼的确是很多，不管男女生都喝酒，年轻人可能他们年纪轻轻就开始喝酒了，但是呢他们因为喝酒而染上肝病的几率，或者说这个全民的肝病几率就是比台湾人要低。那也是因为我刚才提到的栀苣树和奶蓟草这两样重要的中药材，这个他们产地会就是做成一些保健品胶囊之外，或是一些粉啊，他们也会做成平时就可以饮用的饮料，像是什么优格啊，把这个药草做成运动饮料、果汁、优格，就随便在超商里面就可以买的。然后喝完酒之后，熬夜之后呢，需要保肝的，那他们就拿这个拿那个拿那个有点像是保利达 B 的保肝板之类的，拿去解酒，甚至拿去做日常保养。从年轻人到中老年都常常就喝这个草药做成的饮料，所以呢其实他们的肝并没有因为饮酒习惯太过头而受到太大的影响，甚至得肝病的几率还比台湾还低。他们那边有一瓶保肝饮料，叫男人的男，它的瓶身就写着一个男字，说是全国销量最好的保肝饮料，都是拿来宿醉醒酒用，然后其实时不时也会拿来喝。台湾是没有产那个栀苣树嘛，那它可能是产在寒带的地方，所以我就觉得蛮有趣的，在台湾你要去进口把它做成像这样子的保肝饮料，我猜哦，就算是放在超商里，年轻人可能也不会想要特地来喝吧。所以像这样子的特产深入他们韩国的日常生活中，让他们全民都可以一起保健，对他们来讲真的算是一个很幸运的，像是上帝赐予的养生的礼物吧。好，对，到最后一天导游有带我们说想去来体验一下韩国的夜生活，因为我们那团的老人家还蛮多的，只有少少的中年人跟小孩，导游就跟我们讲哦，其实韩国的很多夜店啊，他没有办法让你们这些人进去哦，他也不是让你进去了之后这样子慢慢的摇来摇去跳舞的，不是哦，你进去就是准备甩头狂喝，然后在里面你看看我我看看你，是这样子挤眉弄眼的地方。而且很多夜店哦是25岁以上的人不准进去的，对，就是如果你25岁以上就不能进去。那你也知道像这样子夜店就是一些年轻人在那边搞一夜情打炮啊的地方，而且大多数夜店有一个规则，就是说呢那个他们的门口有一个守卫，哇，我以前是不是在一些欧美的影剧也有看到像类似这样子的情景，就是那个守卫他会一个一个检查要入场的人，看一看你，如果这个你长得好看哦，男生主要是看身材哦，看到你长得不帅没关系，如果就是你还蛮有点肌肉的哦，长得高高壮壮的，夜店门口的守卫他就是看完你觉得你 OK 就会把你放进去。女生也是哦，女生是身材不用讲了，脸是一定要漂亮的哦，脸丑不能进去，就是脸跟身材都要好看就可以免费放进去。导游就说一个规则，男生呢脸长得不好看没关系，有身材，身材也不好看没关系，那你就要有钱，你就付多点钱买票，那进去之后呢，哇，尤其你付很多钱的话，那就是各种灯打着你这样子要穿送你进去啊。而且进去之后呢，哦，就如果你是长得好看的那一群，有很多什么饮料啊、好吃的啊，都是可以免费的。比如你想想他，如果你把这些好看的人啊，俊男美女、男神女神放到夜店里面，有机会会给夜店带来更好的生意啊，这样的口碑才会好嘛。然后其他可能要付钱进场的顾客，就是会进来混在这些帅哥美女之间。简单来讲，这就是歧视啊，没错啊，这就是相貌歧视啊。导游跟我讲说，哦，这个社会就是这样子的，韩国是这样子的，脸非常重要。他们知道呢，如果你长得好看，不仅是在夜店，不仅是在这些社交场合，你会非常的吃香，有各种好处可以拿。其实要出社会，你甚至去面试，想要进公司，也是这样子。所以呢，在18岁以前，大多数的韩国人都会去整形，把自己的脸整得漂漂亮亮的，然后呢，出社会之后就不会被人看不起哦，甚至可能你在学校的时候就比较不会受到霸凌，可以享受到很多的好处。所以整容对他们讲完全不是什么丢脸的事情，因为太多人，就是大部分人都会整容。你也知道出社会就是靠那张脸，甚至呢，进公司也靠那张脸，长得好看，能当饭吃。关于这部分的规则，美国有一些夜店也是这样子，但是韩国现在也变成这样子的话，真的是一个很微妙的趋势。好，有人问说，那韩国的小朋友该不会都很丑吧？不会，其实我大部分看到的小朋友都蛮可爱的，也有可能是因为小朋友看起来都很可爱。 说担不担心生出来的小孩就不好看，没关系啊，反正那生出来的小孩18岁还有礼物嘛，那所以大家就代代的整下去啊，一代一代整下去，不怕不怕，每个人在长大以后都会换一张漂亮的脸，一模一样的脸。所以总来讲，我就觉得韩国的东西没有便宜到哪里去，毕竟他们的那个薪资比较高，他们的保养品保健品很厉害，但是也蛮贵的。我觉得我应该不会想再去韩国，也不是说那地方不好玩，然后就是相对来讲它的特色好像不是那么突出。就是好啦，讲到欧巴哦，韩国欧巴欧巴、哦、韩国的这个出口文化，我要讲就是如果有机会去首尔呢，我非常非常推荐大家可以去看他们的这个叫什么表演艺术厅的涂鸦秀。在看这场秀之前，我本来以为叫涂鸦秀嘛，啊，难道是艺术家就是在现场涂鸦给大家看吗？刚才看的时候我吓一跳，原来是一大群又高又帅的欧巴，他们要一边跳舞一边涂鸦，一边搞笑一边跟观众互动。现在欧巴真的是好卷啊，我不禁会为这个表演事业演艺事业算是捏一把冷汗。我想说本来我以为是去看艺术家，结果就是一群很就是欧巴在上面很忙哦，有时候放四张画五幅画在上面，就是你画一画画一画，然后还要再交换一下阵型，然后再继续画画，画完几笔然后再扭来扭去，扭完之后再继续画画。然后当然有他有结合一些这个其他的表演，开场的舞蹈蛮让我惊艳的，他们就是画了四张画分开画，而且角度不一样，最后组起来是 Michael Jackson 的画像。这个画像组起来的一瞬间，音乐一下，四个欧巴就开始跳 Michael Jackson 的 Black and White。 哇，这个音乐一下，然后加上他们做那个月球漫步的时候，很让人感动哦。你真的觉得说哇，那是一个很棒的表演艺术，只是就是因为可能太特别了吧，意思我有点没有办法适应，但是这场秀还是很值得看的，就大家有去首尔的话可以来看一看。好，我们下一个话题，下一个话题我们来讲一讲台湾的 N 号房事件。好，那如果还不了解 N 号房事件的话，我推荐大家可以去看 Netflix 的关于韩国 N 号房事件的纪录片。 Netflix 纪录片其实拍的没有说节奏很好，我就觉得它其实应该可以讲，我觉得它能够带来的警示应该要更深刻，但是拍的有一点平淡。不过呢，有兴趣的话 还是可以去了解一下 Netflix 的 N 号房。好，我要讲的是呢，就是黄子佼被抓了嘛，然后台湾呢目前通过黄子佼他去买的那个管道在买这些非法影片的人至少有5000多人嘛。当然报道层面上有一点点言过其实的是，并不能说意味着有5000多个黄子佼哦，因为创意私房这个论坛它并不是只卖未成年的那个性剥削影片，所以呢也不能说什么是台湾有5000多个黄子佼，应该说是那些非法影片的确是有5000多个会员在购买，但是也不是每一个都是想要看小孩的片片的哦。我觉得这个要修正一下哦，大家可能觉得没有必要。好，那我前天是看到 DQ 地球突击队他有提到说，是从两三年前 N 号房事件爆发之后呢，韩国的偷拍现象其实没有减少。首先呢，这些年来人们现在是不只能轻易的买到隐藏式的摄影机，而且这类摄影机功能是越来越先进的，有一些是隔空连线，就是以前可能是需要记忆卡放在隐藏式摄影机里面，再放到厕所啊更衣室啊之类任何这个嫌犯想要偷拍对象的地方，现在他们可能会通过像是 WiFi 的连线或是蓝牙的连线，就先直接同步把影片传送到犯人的装置中哦，这样就不需要去回收记忆卡，也不会被抓到。在韩国首尔专门贩售电子产品的龙山电子商街，甚至有一整排是挂着隐藏式摄影机招牌的商店，你就会看到很多人去购买，这个人数是络绎不绝的。而且那个看起来你说是什么隐藏式摄影机嘛，这一般来讲你买这种东西哪可能去做什么好事，可是呢因为买家也不会诚实的解释他买来干嘛嘛，他可能会讲说我就放在店里面啊，拍我的小 baby 啊，拍狗狗猫猫啊，有各种各样的理由，反正他只是一个，与其你说他是偷拍摄影机嘛，不如讲他就是一个很轻便的小型摄影机哦，都可以这样讲嘛。其实我们知道，但是表面上人们永远不知道这些隐藏摄影机会被用在什么地方。 CBS 新闻之前有假装一般消费者去询问，然后就看到店家展示了好几款价格不一样的摄影机，差不多是和台币2000多块钱到10000多块钱不等的改装后的新相机，它以前只能录10个小时，然后现在可以录制20个小时。还有一台是你拿个摄影机在那边，然后可以透过 WiFi 连线及时透过手机查看录影的内容哦，就好像那个什么 阿福管家吗？你们知道阿福管家是什么吗？好，这是用来看狗狗猫猫的东西，也可以看来看，也可以用来看小 baby。 蛮惊人的是，这个记者在采访的时候，店家会亲切的介绍，跟他们讲说你需要去怎么使用这个东西，比如像你要打什么东西盖住哦，你要用什么东西把它做一个包装，留一个小洞哦，再怎么推到桌子底下就不会被看到，除非你有被拍到证据，否则基本上不会被抓到。这是店家介绍的原话哦，他说除非有被拍到证据，否则基本上不会被抓到，所以这个已经预设了对方是要做什么坏坏的事情。韩国政府已经有承诺要消除数位型犯罪，那就要严格管制隐藏式摄影机。但是呢，根据韩国关税厅统计，韩国进口的微型相机是从2022年，就是从那个事件爆发后差不多那一年嘛。2022年是242万美金，然后现在2023年进口却增加到299万美金。近五年来的非法拍摄，从2019年5762件，然后到2023年是成长到了6600多件，差不多成长有 25% 吧。哦，反而成长了。所以针对隐藏式摄影机还是有关的。所以呢，针对隐藏式摄影机还有相关的 N 号房的偷拍事件之类的，没有任何实质性的进展。当然被偷拍的对象大多数的受害者都是女性，哦，超过半数是十几岁到二十几岁的少女，当然啦，就是年轻的少女吧，年轻的少女嘛，哦，你要难道要拍七八十岁的吗？好啦，当然也是有可能啦。好，那所以呢 ,74% 的受害者他原本的日常生活受到影响。你知道，也就是像是 N 号房或是台湾的创意私房事件一样，这些受害者因为他们的制服或是名牌之类的被拍下来了嘛，所以取得非法影片呢，实际上是可以知道这些受害者女生的身份，他们的地址，在哪里上学之类的。所以这些人他们如果只是购买非法影片就算了，他们偏偏不安安分分的就留在网上意淫，他们还要跑到现实中去骚扰受害者也是可能的。这件事情还不少，像是在台湾创意私房事件中有实质上跑去骚扰的几个人，然后也有被新闻报道出来，也就是说这个状况一直都存在。韩国的专家是认为呢，非法偷拍不会从韩国社会消失，而且会随着设备和技术的发展而变得更加进步，非法偷拍只会越来越多，所以我们需要的是整个国家的规范。有人问说 色影片用 AI 就可以做了，好了，我讲这样讲啦， AI 主流的这个几个技术它基本上会限制你真的拿来做色情的东西，因为它会去搬掉一些 prompt 的这个字词，只是有时候你用一些特定的指令， AI 可能会手滑伸出一些可疑的影像。比如说我之前有看到有人是想要生成什么那个三国武将的肌肉男图哦，结果不知道为什么他生成了这些武将像是吕布、黄忠啊之类的，就是那些中国古风的武将，就每个人都没穿裤子啊，每个人都屁股蛋露出来啊。虽然这可能不算是色情影像，但是就是 AI 有时候会不小心生出这堆东西。然后呢还有人发现说，其实他没有办法直接的用一些露骨的 prompt 去生出色图，但是根据特定的关键字，你似乎是可以去规避掉那些情色的限制。你不能去下这些 prompt 像是什么什么性交之类的啊，或是什么体位啊、裸体啊之类的，这些东西肯定不行的。但是你可以去下哪些 prompt 呢？就我自己所知道，就有人可能可以下一些像是就动作的词或是名词都拿去置换，他可能想要生成女生通面向他的胯下做一些不雅的行为等等，像这样的行为他就可以把它置换成像是两人以什么姿势靠在一起，然后女生的脸上要铺满了白色的牛奶之类的，他们会去用其他的东西生成。那 AI 他总不能讲他怕你会去干嘛干嘛，然后硬是要我不给你生出牛奶之类的吧，也不行吧。所以就是也很努力的用其他的 prompt 去代替。然后当然呢，这些身先士卒的这些色图实践者，他们也拼命的试 prompt， 然后成功了之后也会发现，因为马上他们就会去分享嘛，好东西大家分享啊，分享一分享，然后很快这个 prompt 也被搬掉了，好，就是自己做死了。这个这样子实验也是一直有在进行，然后有点意思。有人问说这个是不是因为越抓然后反而犯罪率越高，其实我要说是因为现在的技术越来越进步，然后反而是因为被抓到了呢，所以犯人就会更去小心隐藏。我这样讲了，我自己会认为这些犯罪者呢，他们看到 N 号房出来了，创意私房出来了，这个社群的名字出来了，论坛的名字出来了，但是我们在报道的时候也没有办法隐去其名嘛。对，这个时候我觉得在社会上会有一些光有色心但是三C 白痴啊， Google 怎么用啊，怎么进入暗网啊都不知道的这些人哦，搜寻技术资讯比较落后的人，他们反而会因为主流的新闻都在报道，所以得知了这些不良的管道。再其次，我觉得有些人的心理反而是，你看这事情闹得这么大也抓不到啊，就很安全啊，所以我 本来不敢去买的，我现在更敢买了。有些人得到情报就马上加入了这个社群，那社群人数变更多了。有些人就觉得，哦，反正安全嘛，抓不到，那我就去买了。所以上有政策，下有对策啊，包括店家本身在内的所有人，就是会建立起更坚实的防护网，然后更小心翼翼的去规避掉可能被抓到，反而会让他们的防护层级变得更高，警戒心更高。那作为消费者，是不是好像不需要那么警戒了？你懂吧？因为责任好像是在这些有点像是供应端的方面，供应端他们防护变得更好之后，这些消费者反而放心了。就比如说以前他们去买隐藏式摄影机的时候，就大大咧咧的买，你真的可以直截了当的跟他讲说，哦，我要放在厕所啊，我要放到哪里啊，比方讲，哦，你这样讲的话呢，就有很高的风险可能被人告发嘛。可是呢，这个事件败露了之后，店家就可能会设一些防线，设一些暗号，比如说要透过一些什么方法来到我们家，你需要怎么问我才会把这个秘密武器交给你，他们会有一些更复杂的手段。就结果呢，这样子的防护反而让消费者安心了。简单来讲就是打草惊蛇嘛，因为有需求，那供应端这边反而跟着水涨船高，然后再加上什么技术，哦，摄影技术、加密技术，很多技术发展的太快，但是我们的搜查技术或者法规，这个毕竟呢，它是牵扯到公家机关的讨论的东西，所以就跟不上，只会让这个犯罪越来越肆无忌惮，哦，大概就是这样子。好，那我们来讲下一个话题，哦，下一个话题是什么？艾丽莎莎的浪费食物事件是吗？就这件事情，哦，那个我知道有人不喜欢艾丽莎莎，但是我觉得她很有趣，觉得我对她这个人没有特别的意见，不认识她我搞不清楚她，但我觉得她蛮有意思的。然后她看起来不是坏人，只是，啊，你知道吗，就是有人她是好心做坏事，就是这样。我感觉她不是坏人，不是坏人，我说的坏是指说她刻意要去做什么坏事，她比较像是她不断的犯错，好像白目，不太知道怎么，对，她也觉得这些事情没有什么。但我要讲的是呢，我觉得华人对于食物被倒掉这件事情可能有点太深的执着了。因为我看到了这个资料影片是她是把这个饭给煮坏了，哦，那不然要怎么做呢？因为有些人可能不吃隔夜饭，有些人就是不吃坏掉的饭，哦，他们可能会把饭给丢掉，就是吃不完就丢掉。我真的有遇到这样子的家庭，不吃隔夜菜，不吃隔夜饭。那当然有一些人，如果你们家里的习惯是这样，或者教育是叫你们不要浪费食物的话，你们看到别人这样做会有很大的反弹。但实际上我要讲，食物作为众多的资源之中呢，至少就在我们所处的这个经济社会中，它并不算是最匮乏的一种资源。只是我们大家可能因为从小被阿公阿嬷爸妈有点洗脑式的去教育，会认为浪费食物就是罪大恶极，然后小时候甚至父母还会管你，就是吃不吃得下，你喜不喜欢，或是那个东西有没有过期，哦，或者有没有坏掉，有没有毒啊，那你就叫你不要浪费食物嘛，吃掉嘛，哦，隔几夜也要吃掉嘛。那吃了之后呢，结果就是会太饱，或者说就让你拉肚子，食物中毒，这种状况我相信很多人都有过经历过的。这个情形让你的长辈对你讲说不要浪费食物，结果你浪费自己的健康，结果你的健康坏掉了，那是不是比浪费食物更严重？这样子有没有浪费医疗资源？你有没有浪费生产力？难道有些人要讲说拉肚子比浪费食物还要不严重吗？那我觉得那个标准真的不一样。我认为，哦，如果有东西做坏掉，或是有人吃饱了他不要再吃的话，你硬去逼他去做对健康有负担的事情，那反而才是一种浪费。比如讲我这次去韩国，我意外得到一个冷知识，就是那个，我们在买这个保肝产品的地方，那个小姐跟我讲，哦，人如果熬一天夜，这个熬夜一个晚上，如果你睡不够嘛，睡可能两三个小时吧，你知道那有多伤身吗？熬夜一天你就相当于是吸了三包烟一样的伤身。我相信大多数人听到三包烟这么惊人的譬喻，马上就会知道那真的很伤，对吧？可是我们会小看熬夜，会以为熬夜睡不饱之后再补就是了，但是医学数据就是告诉你熬一天夜跟吸了三包烟一样。所以我们怎么能够确定像是你拉一个礼拜的肚子，或是你吃一碗坏的饭，哪一个那个伤害更大？然后好，然后聊天室有人接着说，浪费不是问题，但是刻意浪费就不能接受了。我就进一步讲，哦，青春爱情片啊，以前美国最喜欢拍什么生日的时候你要把派啊蛋糕啊砸在别人脸上，我问你砸派在脸上算不算是浪费食物啊？或是拍一些食物的影片，他可能一个镜位敲了好几次，打蛋打不顺啊，洋葱跑到飞到外面去啊，等等啊，有些食物就是根本就吃不掉，所以最后就是丢掉了。当然呢，可能尽可能有分给工作人员，可是呢，我相信在这种什么拍，尤其是拍片啊，做一些总是涉及到食物这种资源的所有的经济活动上，他们都有可能会浪费食物，只是没有拍给你知道而已。所以呢，这些造成的食物上的过度耗损啊、浪费啊这种情况其实一直都有的。好，我们再讲其他资源好了。你们大家喜不喜欢看玩命关头啊？就是在特效进展到现在可以用电脑 CG 去代替之前的这些技术呢，他们以前就是如果你真的要拍一艘 船烧起来，两辆汽车相撞爆炸，或者一栋楼整个爆破。以前的电影就是真的拿那些船，拿那些汽车，拿那栋楼去拍的，然后你还是烧掉一堆火药，然后还可能造成空气污染。然后你看呢，他们把这些车辆啊建筑物都爆破之后，那些事后的收拾不讲究事前的资源浪费，这些中途可能会对环境造成的损耗、哦、事后对物资 人力造成的浪费，请问就没有人说是浪费吗？那这些东西你们想说这些东西就因为不是食物所以浪资源浪费无所谓吗？那这部电影是不要拍了吗？所以我们就不要看这种片，我们要抵制看电影。所以所有的关于只要是有浪费到资源的东西我们都不能接受吗？所以请你定义浪费是什么，什么要刻意浪费又是什么。我认真的觉得大家真的是把浪费食物这件事情看得太重了，这整件事情我是觉得没有那么罪大恶极，不值得去上升到你要抨击艾莎莎她品德不端。我觉得品德不端这个地方是没有的，她可能有做错，因为她不看说明书不小心把饭给煮坏掉了，你说不看说明书然后做失败这件事情啊，你就只能责怪这件事吗？但这其实也是谁都会犯下的一个错误，这个不叫做品德的问题，就叫做糊里糊涂吧。就有些人呢、啊，哦，你开个电视不看说明书，然后搞到什么电视爆炸之类也是有的啊。那之前我看到一个短影片哦，有人去刮哦，去撕掉新电视上面的那个什么荧幕贴膜，他以为是贴膜，结果那实际上那个贴膜是那一针薄膜是电视用来做反光还是成像的什么东西之类的。把它整个撕掉了，就是结果买回来的电视就整个报废不能看了，没有影像了，这样很蠢对不对哦？他也是浪费一台电视，一台电视就这样报废了。那这就是生活中、哦、可能会出现的一些我觉得当事人要去承担的小错误。然后再来，对一个人吃饭怎么会吃那么就是做那么多饭，他至少要抓个量吧，这就透露了嘛，他就是一个生活白痴。但是你跟讲说等于他有没有刻意浪费或是他的品德不端，我觉得没有到这种地步。他也是啊，哪来的自信觉得我从来没煮好饭啊，就一杯一个锅子嘛，这样搞到大失败，而且还非常勇敢的就是在网上跟大家讲我怎么处理这些饭，我把它丢掉了耶、啊、这就是我觉得他之前太多争议了，然后就是一个完全没心眼的人，他造成的怎么会比预想中更大的一个风波。我只能讲哦，如果今天换一个不要有那么多争议的人把饭给煮坏了，然后进一步讲说只要把饭给丢掉了，这件事情其实不会闹这么大、啊、不就是因为他太红了吗？其实我不想讲关于就是艾莎莎这件事情这么多，我想讲的就是呢，其实刻意浪费食物到底什么情况下是值得指责的呢？真的真的很难讲。拍电影是不是刻意浪费食物？其实是蛮可疑的。然后再来，如果说我点到的一餐就是一吃到一餐超级难吃的饭菜我不想吃，那算不算刻意浪费食物？我跟各位讲，如果我出去餐厅然后我真的点到一碗很雷的餐饭，我也不会吃，我绝对不吃，我都已经付钱了，为什么还要再多付一点，就是我已经花钱了，然后我还要为了那个沉没成本再多受一点罪吗？然后你要说那是因为别人辛辛苦苦做出那一顿饭哦，农夫种米很辛苦，所以我要去吃那个难吃的食物吗？不行，我会说我不要，我不会因为它是食物我就觉得说我一定要把它吃下去，因为这个东西我已经买下来，它要不然就在我的肚子里，要不然就不在我肚子里，是不是？哦，不对，我是在说废话吗？请注意，我们现在已经在讲第二个问题了，我们现在不是在讨论它是不是刻意浪费，我现在讲的是那刻意浪费又怎么样，人家想怎么处理又怎么样。浪费东西、哦、就是浪费食物哦，这可能是我们以前在匮乏经济里面成长出来的人会讲的啦一种想法和习惯。我就觉得很奇妙，怎么会是年轻人在攻击这件事情？照理讲这是一个非常老成的思想，老人家就喜欢沉淀讲你浪费食物会遭天谴、哦、他们所有东西都喜欢囤积起来嘛，不只是食物，包装盒好漂亮收起来，包装纸好漂亮收起来，这个袋子以后搞不好会用到收起来，还能用就不要丢啊，收起来啊，就放这东西放在那里十年二十年我不用，但是我还是放在那里，搞到整个屋子都是垃圾变囤积癖，然后一丢的时候他会觉得你浪费耶，你干嘛要丢掉我的宝贝，你不知道啊，搞不好以后会用到啊，这个东西好好的为什么要送人啊，老人家不就是这样子吗？老人家在匮乏经济里长大了嘛，所以这件事情没有那么严重。他今天就是犯了一个错，不小心做了太多的饭，然后他的习惯可能就是做坏的饭或是隔夜的饭他不吃，其实就是这样子这么简单。他犯了一个错，然后人家的饮食习惯是这样子，那个我甚至能讲那个不太算是刻意浪费食物吧。好，最后一件事呢要讲一下猫一杯事件哦。大家知道猫一杯吗？猫一杯是在中国号称是全网有3000万还4000万粉的网红。猫一杯也是一个不作死就不会死的例子哦。整个过程有点曲折离奇，你们听说过吗？我是听人把整个过程顺过一遍之后呢才去了解。我先看到我的脸书好友讲说哦，猫一杯这件事情有什么，它不就是造假吗，也没伤天害理啊，它不就写一个剧本，而且剧本还挺好笑的。好像事情大概就是他新出了一个影片，然后被人发现就是演的东西是造假的，然后居然是要跟那个国家机关讨论好之后再正式的发道歉影片，而且他所有的账号包括在海外的 YouTube 这些账号全部都清空了。 中国内的账号则是被搬掉了。哇，你们可以想象吗？猫一杯哦，他是一个留学法国的本职是设计师的一个网红，平常呢就是以搞笑 vlog 的形式记录他生活中的点点滴滴，有时候是在吐槽中国啊、法国啊这个民情方面的东西。那之前呢他就拍了一个影片，讲说他在法国的餐厅还是哪里哦，捡到了一本暑假作业簿，然后上面写着这个名字是来自中国的晴朗小朋友。于是呢他在 vlog 里面就宣称，我找到了这个暑假作业簿，然后我会回中国去把作业簿还给晴朗小朋友。可其实这件事情很简单，就是他众多作品中的非常非常小的一个 vlog， 而且这个作品你一看，第一次看你就会发现其实有非常深的剧本痕迹。可是这件事情真的蛮夸张的，就是以前中国的就是各个网络写手的东西还不够多吗？像是从大概我在大学时期是20年前吧，什么上海五日游的小月月事件哦，影片还没有发达的那个年代，在天涯社区的年代，写剧本的写手在那边炒流量的事件就很多了。发展到我们现在是不管是大中小网红啊，然后还有是咪蒙的事件嘛，中国的咪蒙也是因为造假事件它是被搬掉了哦。嗯，我顺便提一下咪蒙是怎么样。咪蒙它是一个写手，它是因为触碰到了不该碰的议题，讲到了高考议题，大家可以去搜寻一下。这个事件是因为咪蒙他旗下的一个学徒，就是他的学生或是徒弟，写了一篇文章叫做《一个寒门状元之死》。这个故事呢，刚好讲了一个出身贫寒的学生，不管怎么样力争上游，通过努力读书，最后还是摆脱不了他的悲惨命运。那由于这个事件呢，太悲情了，不符合社会主义国情，所以国家一定要严厉处分。但是猫一杯这个事件呢，就只是捏造出了晴朗这个小学生，这个事件本来也没有打算继续大做文章，就是一个有趣的故事这样子，在他的众多创作中也不是显得特别有特色。可是呢，一群好事的网友有可能入戏太深，就想帮猫一杯找到晴朗小朋友，他们发起肉搜、哦、甚至可能是相关机关的人都跑去搜寻，看看那一年暑假有没有出境中国的晴朗的那个小朋友，或是有没有姓秦的父母等等。找着找着，哇，就好像就怎么找不到呢，就会觉得有点怪，因为新闻都上了好几轮，可是还是找不到晴朗小朋友，大家在怀疑那是不是没有这个人。然后中途还冒出了什么晴朗的舅舅啊，他的那个攀亲带故的人冒出来，就会发现是假的，这些曾经一度很有流量来蹭流量的账号也都被搬了。好，这边事情哗啦哗啦，好像没有办法这样子落幕，好安平安落幕，大家还在怀疑有没有的时候呢，猫一杯偏偏要跑出来说明他已经联系到了晴朗的妈妈了，请大家不要再担心，大家本来就已经半信半疑了，不管怎么样都找不到晴朗小朋友，然后猫一杯偏偏要再拍出来一个影片说他已经联系到晴朗的妈妈。整个事件最夸张的是不知道戳到了官媒的哪一点，也许是因为猫一杯这个人实在太过有名，就像是九妹或是阿迪因为太红了，说一点什么屁点大的话媒体都要拿去或是摘录，就像艾莎莎一样啊，出什么争议马上就上娱乐头条嘛。那中国官媒可能没有想到嘛，他们把猫一杯的这个捡到暑假作业的事情，可能想要到他们想要蹭流量，把猫一杯的创作当成新闻一样的播报。于是整件事情呢，它本来只是 vlog 的创作，却变成了很多篇的新闻在中国的各个的这种新闻网上流传。我觉得这可能才是事情大条的一个原因。中国官方他们要动手的原因呢，哦，这是其中之一，就是当你这件事情已经变成了新闻了，可是却发现是假造的，那就等于是造谣啊，危害公众秩序嘛。这个事件已经不仅仅是停留在猫一杯跟他的粉丝同温层间了，它变成一个就是事实的新闻在国内流传，那各位大家也非常的融入其中，结果却是假的，对猫一杯来讲简直就是天降横祸。很多人说他作死的点就是干嘛要偏偏说他联系到妈妈什么的、哦、还要就给这个故事做续集，他想把它结束掉，那其实一开始就是让这件事情淡掉没有什么了嘛，跑出来就又作死了，然后再蹭一波流量又作死了。那主要的说法就是说呢，这件事情它成为了一个新闻，然后被证实是一个假新闻的话，然后在中国这个社会它是号称、哦、虽然 CCTV 本身是一个制造假新闻的最大源头，但他们号称呢对谣言是零容忍的。还有第二点是晴朗一个他是小学生低年级生，照理来讲他们之前好像是有做教育改革嘛什么的哦，总之小学生是不应该有暑假作业的，这就等于说你是在污蔑抹黑我们的中国的教育制度，我们小学生都应该是非常快乐的成长啊，高高兴兴的跑去法国旅行，怎么可能会带着暑假作业，有这么艰困吗，艰苦吗，啊，完蛋了，那这一条罪就非常非常严重了，这是其中的这个一条支线。好，有人就在喷这件事情，那可能就真的蛮严重了。 好，当我谈到王安小七啊，就相比之下，你说他在柬埔寨啊，声称自己被抓啊，被毒打啊，被拷问啊，好不容易逃出来，又还破洞了，露出一个乳头，哇哇，这个是你在一个国家遇到了非常可怕的事情。但是呢，这个犯罪事件实际上是不存在的，柬埔寨警方肯定是要抓你的，这是合理的吧？虽然我们会笑说哦，黑警哦，笑柬埔寨这个国家，你惹到白道比惹到黑道还可怕，但是好歹这件事情确实是侮辱到国格，就是侵犯到他们的国家形象，然后王安小七的处置就是要坐牢，然后赔个20000块钱，其实好像还蛮妥当的吧。但是猫一杯不用坐牢，却因此赔上了3-4千万粉丝以及平台上的所有账号哦，真名也公布了，现在他连这个 YouTube 的账号都清空了，我觉得挺夸张的。我相信呢，他在编造这个故事的时候哦，他也没有打算要去冲康他的国家体制啊，因为你听大家不就在讲他是粉红吗？所以我觉得不能讲他是粉红，他其实就是像一般正常的 99% 的中国人，他不想去跟国家对着干，他就是觉得爱国是理所当然的，要相信党的政策，相信中国未来一定强，他跟大部分的中国人是一样的，所以他当初肯定是没有想要去冲康国家，他没有想要像当初韩啊写那个话中有话，就皮一下写一些东西，不小心文章要被删掉了，韩寒的文章不知道被删了几百次，他从来没有摊上法律责任，毕竟他就是耍嘴皮子的人，像猫一杯这样子的就账号整个没有了，不禁还是会觉得这个代价是不是太惨痛了，在言论自由的国家是不可能发生的吧。好多人都讲说以他那个标准哦，台湾的网红是不是一半都得下架了，一半都要被搬了，甚至要入牢了吧。我个人想法是哦，像这种网络创作，他就算没有说这个剧本是有假造的部分，可是 YouTube 上面你就算照着剧本拍什么东西还好吧，或多或少有些东西是要去设计的，你看这个抖音上面的这么多路人小短片啊，里面的摆拍的比例一定非常之高，像有时候我们拍一个互动的专访啊，一定也是先 read 过，然后 read 完之后在实际上进行访谈的时候，我还要表现出来哎呦我很惊讶，哎呦我好像第一次听到这个问题，就是照着我们 read 的那个顺序去走去回答，你们懂这个意思吧？就你或多或少会有摆拍设计的照着剧本跑的这个情况，虚假的成分是一定有的。那所以说你说他弄了一个小学生把暑假作业留在欧洲的这个剧本，他有伤到谁吗？是没有人因此受害，这故事就是图一个好玩吧。啊，本来他的最大价值就是提供给大家娱乐吧。我觉得盖的警示所有的最大的感想就是中国真的是一个好夸张的国家，那也许实际上真正的原因不是我们想象的那么表面哦，甚至有人跟我讲说是惹到了高官了，还有人讲说有一些高官跟猫一杯的关系就是翻脸了，这次事件只是一个借口。好，这些阴谋呢我也不知道事情，就跟各位分享到这里了。讲到这我声音都哑了。你说在中国做网红很可怕，风险很高吗？不，不是在中国做网红风险很高，在中国做个人风险就很高，甚至在中国你没办法做人吧。我们下回见。